我们首先欢迎2013年的第一对新人在我们中间 Melvin 跟 Stacy， 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就欢迎你们。请坐。当我坐长途飞机的时候，我都蛮喜欢将那灭音的耳机戴上，那是我能够很安静的能够休息或者是睡觉。然后有时候坐了好几个钟头飞机之后，你把这个耳机一拉下来的话，你发现哇，周围这么多的声音，包括了机器的声音，包括人讲话的声音，然后你把它一戴上，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我想我们每一天都是被各种的声音所包围住，当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在喝咖啡的时候，在坐公交汽车车子的时候，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想听一些的东西。今天大概你到任何的地方都看见有人耳朵里面戴了那一个耳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也真的想偷偷的跑上去把这个耳机拉掉，看看听听看他们在听的是什么。我们所听的包括了有新闻，有音乐，而且最近这些年来非常流行的长距离的授课的课程的内容，甚至在很多我们要安静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是需要一些的声音，一些的音乐。在去年十月，我有一个机会到湖边的一个 condo， 在那里有两个礼拜的安静。本来在去之前会想到，哇，那里可好，好安静，又加上是十月，也没有任何的游客，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哪晓得去了没有多久，就觉得太安静了，需要有些的声音，又要把音乐又把它播放出来。就叫我想起，在70年时代，我们当中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可能都会听过的Simon Garfunkel 的那一首 Sound of Silence， 就是沉默也有它的声音。在属灵的境遇好像也是如此，每一天都被做不同的声音说，这是神的话语，神这样的说，但是令到我们感觉到困扰的，很多时候这些不同的声音是互相有矛盾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问，到底是哪一个是神的声音？因为有这些的混乱，我们就习惯了，然后神的声音也变成了所有的声音的其中的一个声音而已。不错，我们是一个满了声音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的声音是我们听见的，是我们可以跟随的，是我们可以委身的。因为这一个缘故，在40多年前，薛华 Francis Schaeffer 写了一本书，他的书名如我上次也提过的，是他在这里并且不是沉默的，他在这里并且不是沉默，是讲到神的存在，而且这一个存在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不是一个沉默的神。在2年多前，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的院长也写了一本书，他的书名就是那学华书名的后面的一句话，他不是沉默的，做他的书的名字。这和其他的书都在那里唤醒我们，说不错，在周围的确是有很多的声音，但是只有一个的声音是我们要注意的，要听的，那就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要超越所有的声音。不错，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语，都是神对他儿女们，对他子民所说的话。但是当你我在看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发现这一个声音的观念就再清楚不离了。在先知的书里重复的看见耶和华的话临到了我，神如此说，如此说。当你在看先知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脱离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是神在对人说话了。在我们今日的世界有很多的声音，所以在未来的几个月， 在中文堂是从今天开始，在英语堂是下一月底二月初开始。我们会透过亚摩斯书，那叫大家一起的来聆听神在说话了。我们不单只相信神的存在，并且也相信他今天仍然的是说话。在所有的声音里，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是那重要的，神的声音是那最主要的一个声音。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就从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来看，在这里面所隐藏的神所要我们看见的真理，所要我们听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在第一节我们知道阿摩斯出来的时候是在大地震前的两年，这一个大地震也是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个地震，那是在公元前560年。所以阿摩斯出现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62年。阿摩斯所讲的这些话也是第一本被记录的先知的书。在这一个的时候，有以色列国已经被分裂了，成北边的以色列，南边的犹大。这时候北边跟南边两个国度都是相当的兴旺，他们的国土已经回到所罗门王当时的那一个的状况，社会国家的经济也蛮不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非常的稳定，而且他们是在列国中是为首的，就是他们也认自己是 number one， 是第一的，经济也是一个很好很稳定的状况，百姓们一般来说都在享受他们的生活，他们喝酒，他们跳舞，他们也守住了他们那些该守的宗教的责任，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是以这作为背景，阿摩斯就出场了。他是从耶路撒冷南边10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城叫做提哥亚的一个地方，然后在第七章的14-15节，阿摩斯比其他的先知更加多一点的有了一个自我介绍。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本是牧人，是修理双树的，但耶和华选召我，叫我不再跟随羊群。他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发说预言。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工作，他是一个牧人，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包括了他是看管羊群的，也是照顾牛群的，不但是如此，他也是管这个双树的。这个双树在当时是一个果树，是一个像无花果树一样的，是一些相当普遍的，不是一些特别名贵的果实。在这里他说，他也说了，他本身不是一个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他也不是一个先知的门徒，如以利亚、以利沙，他们都有各自的门徒。换句话来说，阿摩斯是说，在我的学艺里面，一点这个先知的学分都没有了。然而神选了他，呼召了他来做一个先知，做神的代言人。要阿摩斯说神说的话语，这往往也就是神操作的管道和方式。他在那里选召一些普通的人，我们可以看圣经的几个例子。首先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家属是一个多神教的一个家属，是一个在多神教的文化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在这一个的文化里，这一个的家族里，神却呼召了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庭，要单单的来跟随这一位的唯一的独一的耶和华。所以从亚伯拉罕来说的话，他的家的背景没有什么可夸的。 然后另外的下面的一位是摩西，他生长在一个奴隶的家庭，虽然他是在被埃及的公主所领养了，然后在埃及的皇宫里住了40年，但是后来因为一件的谋杀一个杀人的案件，他就要逃跑到远方，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在那里他是在做一个牧羊人。然后在这40年结束的时候，神又把他呼召，要他回到埃及，将神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然后把他们带出来。下面的一位是大卫，他是耶西家里面8个儿子中的最小的一个儿子。我们大概都熟悉这个故事，撒母耳到耶西的家，想要在耶西家里面高立一位以色列的君王。然后耶西就将他的7个儿子都叫来，一个一个的在撒母耳面前经走过，然后神跟撒母耳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那。7个儿子都走完了，然后撒母耳说，你还有没有孩子？耶西好像忽然间的想起，哦，对，我还有一个，我最小的。那最小的在哪里？最小的在看羊，是一个牧羊的人，在当时的最小的一个，又是牧羊的，的确没有什么所谓高贵的身份可以夸的。但是神就拣选了大卫，要大卫离开了做牧羊的工作，来带领以色列人。神就是这样的选择，拣选了这些普通的人做他的代言人，来说他要他们说的话。用今天的词句，神呼召了普通的人来跟随他，来进入全世界的服事，来传讲，来教导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当我在服事里感觉到灰心的话，我就非常的喜欢来看阿摩斯的这一番的话。他说，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只不过是一个牧人，是不是？但是耶和华拣选了我，有点是说，我根本不是这一行的，但是神却要我来做这些的事情，不是我心甘情愿的那种的味道。我时常想起我自己，有些人家今天早上还有人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哎呀，我想来想去，我说我怎么说呢？我说我在香港念中学。哦，那你是香港人？那不不不，我不是香港人，我是在国内，在重庆出生的。哦，那你是真的。后来又说你要到日本去，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也说不出来，是不是？我自己不是在一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成长的一个人，这个不需要我告诉你都知道了，是不是？听我用的词句，有时候看了一下我的讲道的大纲啊、讲稿啊、讲题，你都知道这个怪怪的这个中文。如果不是办公室的同工在那里帮助我的中文的话，哇，我的中文根本见不了人的啊，只有自己知道就行了。而且我也有一段的时间对华人的教会非常的抗拒，但是神就是非常有幽默的把我放在2个华人教会，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的中国化，这是神的一些的幽默。但是神就是用这一些要我来说他要我说的话，他在圣经里面说的话，也因为这些的缘故，除了这些，这个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会说什么。这个神就是选了一些普通的人，像你像我一样的来跟住他，来做一个说他话语、教导他话语的人。这个跟我们的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华人的价值观。当我们介绍某一个牧师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免不了我们说，哦，他是哪里的博士，哦，他以前是一个医生，他是6世民运的一个领袖。这些我们好像如果不讲这一些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介绍一个人了，是不是？这是我们很看重的。你拿到什么的学位，你在公司里面你做了些什么的事情，然后神塑造了你，给人的一个印象，因为你很能干，因为你有那个领袖的天分，所以神拣选了你，选召了你。难怪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听见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说，我没有像他那样的能干，我也没有他那样的口才，我也没有像他那样的学问，所以神不会塑造我的。这是一个何等错误的一个观念，弟兄姐妹。神呼召的 就是像阿摩斯的那样普通的一个人，他要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不是你自愿的，也不是你推荐的，但是神有那一个拣选的主权，他拣选的一般都是普通的人，用普通的人来说他要他们说的话语。神所拣选的是普通的人，但是神所拣选的人也是要有勇气的。在这一个礼拜二的晚上和22号的礼拜五礼拜二的晚上， PBS 都有一连续的一个影片，那影片的题目是叫做废除奴隶制度的人，Abolitionist， 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然后这一个作者在最近的一个采访里面说了这样子的话，他说当我在收集资料，在研读那一段那一个时期这个奴隶制度和这一批反对奴隶制度的人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最难做的一件就是要明白这一批人在当时的处境。在那一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比西方欧洲那边晚了好几年，在美国仍然的接纳这一个奴隶制度，不单是接纳奴隶制度，还有不少的基督徒也说圣经也肯定了这个奴隶制度。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有一群的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念强烈的反对，强烈的说奴隶制度是错的，是不合乎圣经的，是一个罪。他说这是整个故事最难的一点，这一群反对奴隶制度的人是一群有勇气的一群人。有时候当我们看到监禁者的世界，当我看到我们大家都在过得好好的，一切都蛮舒服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越多然后越大都是最好，都是好的，越大的房子，越多的钱财，各样投资的收获越多，这些都是最好的，而且又加上越新的东西也是越好的。然后我跑来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更大的、更新的不一定是好的。要讲这样的话是很难的，是不是？我情愿会告诉你说，哎呀，看见神祝福了你这么多，给了你这么大的房子，这么漂亮的车子，给了你这么多这么高收入的薪水，我真的会替你很高兴，哇，你要感谢神啊，同时不要忘记来教会啊，来教会的时候如果记得的话也不要忘记奉献了，这样的话容易讲，是不是？大家听了之后心里面会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当你一切都觉得很好的时候，然后我来告诉你，这样的追求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如果你一天到晚就在追求更多的钱，住得更加的舒服，在追求要有更高素质的生活的话，而没有把神放在第一，那你就是在拜偶像，那是错的，那是一个罪。要讲这样的话好难呢，是不是？好，我情愿在那里称赞你，讲你那一些你喜欢听的，而对你生命的那些的罪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人生就是这样的，何必这么紧张呢，是不是？阿摩斯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当这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对自己有非常的好感，觉得这一个国家现在是当时的第一，他要告诉他们他们当中的那一些的罪和将来要来临的审判，要阿摩斯讲这一类的话，这是需要勇气的， 神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要来跟随他，拣选你，拣选我要做他的代言人，要说他的话语。他要我们是一群有勇气的人。然后我们再来稍微看一下，这一个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在今日这个世界，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平台来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的信念。就是拿念书来好 Facebook 来说，一到去年的四月，它有91的用户，91就是美国人口的三倍，也是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在用 Facebook 念书，又加上了国内自己的那个微博的系统，你可以想到那一个是天文般的数目的人，有自己的平台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念。如我上星期所说的，我们成为了一群很会收集各样资料，收集各样信念，各样意见的人。但是在这一切的声音的当中，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位的神仍然是一位说话的神。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一开始，如果我们按照英文或者原文来念的话，第一句话就是阿摩斯的话语，阿摩斯的话， The words of Amos， 阿摩斯的话。然后在刚才看的第七章的15节，我们所看见的是神要阿摩斯去说预言，意思就是神要阿摩斯说神的话，因此阿摩斯的话也就是神的话。神要透过阿摩斯，正如他以前透过这些的君王，透过先知，透过祭司在那里说话。阿摩斯要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在那里说神的话。神今日仍然的是对他的子民在说话，他是对着世界，对着他的儿女，在透过圣经在对人说话。今日我们能够把罪指出来，今日我们能够指出人口的贩卖，是出人口的贩卖。我们今日能够指责堕胎，是因为神的话是如此的说。我们要能够勇敢的话，我们一定的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沉默无意见的神，今日他仍然是一位说话的神。正如阿摩斯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阿摩斯的话。然后在第二节稍微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话，而且这一个的描写是整本阿摩斯书的一个主旨。这就是神耶和华从锡安吼叫，如狮子般的吼叫，这就是阿摩斯的那一个主旨，神如狮子一般的吼叫。你有没有听过狮子的叫声？住在城市的唯一听见狮子的叫的话，就是去动物园，是吧？我还记得多年前，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去就三藩市的动物园，在那里很多的十几个狮子的一个范围，但是到中午的时候，这些的狮子都各自进入自己的那一个笼子。它的笼子也是一个蛮大的房间，然后有玻璃窗隔住的，然后这十几个狮子，十几个笼子都是在一个大的建筑物里面，是一个关闭的建筑物。所以当一个狮子叫了，然后引起另外的一个狮子叫，那很快的十几个狮子一起的在叫，哇，那种的声音真的是听了之后很难忘记的。 是一种你听的你会怕的，虽然你知道你很安全，因为他们都在那个玻璃板的后面，但是当你听了十几个狮子一起在嚎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害怕。因此在这里说耶和华嚎叫，从锡安山嚎叫，他像狮子一样的在那里叫，意思就是说他所发出的声音不是一些很顺良的声音，是一些很严厉的声音。为什么在阿摩斯书要用狮子嚎叫的这个图画来形容神的声音呢？为什么不用耶利啊，不用以利亚那个时候神用神是怎么样对以利亚说话呢？不是在大风的当中，也不是在雷雨的当中，乃是在火之后的那微小的声音。今日早上在乐语堂敬拜的时候，选诗的人在我讲到之前选了一首歌，他的歌名是神那微小的声音。后来我跟他说呀，如果我勇气大一点的话，我就会跟你说把它改一下好了。不错，神有微小的声音，如以利亚说，但是在阿摩斯书里面所讲的是神那个嚎叫像狮子一般的那个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百姓过着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生活，他们沉迷在自己的舒适的生活，舒服的生活里，他们有很美好的晚餐，他们喝酒，他们在那里跳舞，他们住的很舒服的房子，有夏天的别墅，也有冬天的地住的房子，他们的生意也非常的兴旺，他们在国际的上的地位是当时的国际的地位，他们是首一，是为首的，他们是第一的，而且他们也还是一群相当虔诚的人，守住了他们一切该守的宗教的责任。他们到时到后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到时到后他们献上他们该献的祭物，献上他们的十一的奉献，那是他们最好的一个时刻。他们沉迷在自己的享乐，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狮子嚎叫把他们唤醒。他们需要狮子的嚎叫，使他们能够听见神透过阿摩斯要对他们说的话。他们需要这个狮子的嚎叫，好像他们能够看见在自己很繁荣生活、很舒服生活的后面的那一些的罪，或在社会上的不公平。他们需要这个狮子的嚎叫，好使他们能够听见神的审判就要来临了，因此他们要快快的要悔改。他们需要狮子的嚎叫，好叫他们能够睁开他们的眼睛，看见他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贫穷。如果他们继续他们目前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悔改的话，那加密山的山顶会枯干，牧羊人所需要的草也会枯干，那就是说那一个时候你的经济会崩溃，在那一个时候就是神的审判、神的惩罚了。所以需要这个狮子的嚎叫把他们叫醒。那今日如何呢？很多的时候你看许多的注释、许多的书本有关阿摩斯的，都是说阿摩斯的话语今天一样的适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日我们的生活就是也像阿摩斯时代的那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我们当中或者是有人每个月的生活就是靠每个月你收到的那个薪水，一号、十五号你收到的薪水，但是你还是可以住得蛮舒服的。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仍然是为了要在这一个国家生存，我们在那里生活奋斗下去，我们仍然在那一个生存的状况在那里生活。但是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太多的人会担心我下一顿的饭菜是从哪里来的，明天或者是后天下个月寒冷天气来的时候，我穿的衣服要从哪里来。我们当中也许有许多的人沉迷在追求这个美国的梦，如果这个美国的梦还存在的话，我们在那里跪拜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我们更好更大的房子、我们更好更高的生活的素质。 我们也都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来聆听他在对我们的号召。他是在那里号召我们，要我们醒过来，从我们自己的梦，从我们这个梦的追求里要醒过来，然后来真的看见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他要我们正如他要古时的以色列人看见在我们这些的富裕的生活的后面我们的那些的罪，然后我们看见这个表面上很富裕的这个社会里，但是在下面有许多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要用他的嚎叫的声音要来唤醒我们。这是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要不停的再来看，要我们看见去年在 Newtown 的枪杀的事件，不是单单好可惜好可怜，乃是这是不正常的，不是 OK 的。然后接着下来上两个礼拜在加州的一个中学的枪杀案，这也是不正常的，不是 OK 的。人口的贩卖，如果我们才记得的话， Houston 是美国的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地方，这个人口的贩卖这不是 OK， 这是错的。当这一个国家有 15% 的居民是生活在贫穷的界限里面的话，这不是正常的。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四周围那些有钱的继续要得到政府来的一些的保护的话，那不是对的事情。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教会，我们也可以尽我们所能的将我们的金钱在奉献，但是我们对教会对神那一个不冷不热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我们可能很忙着照顾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太多的需要了，教会也好，个人的生命里也好，我有太多的事情我需要处理的，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我用钱的，而忽略了我们四周围那痛苦的在受难的那一个贫穷的世界，那是不正常的，是不对的。神今日仍然的用那一个嚎叫的声音在对你对我说话。有时候我们是从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在听到的时候听见了他对我们的嚎叫，但是也有很多的时候他透过生命那些的痛苦在对我们嚎叫。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病，可能是失去了工作，可能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透过了生命的这些的处境他在对我们说话，他怕我们听不见，所以他在大声的对我们嚎叫。 C.S. Lewis 说生命里的那些的痛苦往往是神的扩音器，透过这些的痛苦，透过这些不顺利的事，要我们来听见他在对我们说话。神的代言人，神的跟随者能够勇敢的说话，乃是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而不是自己的话。自从我开始念读 Lewis 的《纳尼亚的历险记》的，我对狮子就开始有了兴趣。对我来说，狮子是非常的吸引，但是也是蛮危险的。我的孩子也知道我喜欢，所以有一次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特别就送了我一个狮子的一个照片，看见狮子在躺在那里，在那里休息。我蛮喜欢，很喜欢狮子，但是我不会冒险去靠近一个狮子。而且在路易斯的童话里，不错，狮子是很伟大的，但是狮子也是在万所有的动物之中最良善的一位。当英国的这四个孩子第一次的进到这个童话的世界，就是纳尼亚的世界的时候，其中的那一个女孩子 Lucy， 她听他们在说有一个狮子，狮子要来了，或者是狮子已经到了。然后她就是问了，她说狮子安全吗？然后这一个小动物，这个 Mrs. Beaver 就说 安全？谁说狮子是安全的？但是这个狮子是一个良善的狮子，它是好的一个狮子。在今天的世界，我想我们都不要那一个嚎叫的狮子，对不对？我们要的是一个很良善的狮子。这个狮子我们不太喜欢，是不是？我们要的是这个狮子。我们要的是一个猫叫的狮子，而不是一个嚎叫的狮子。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特别在阿摩斯里所遇见的这一个狮子，不是一个顺良的，是一个嚎叫的。他从锡安山发出他的嚎叫，而且这一个嚎叫是要把人唤醒，要人悔改，要人回到他的身边。这一个犹大的狮子不是一个安全的狮子，但是是一个好的狮子。他在那里嚎叫，他对你对我嚎叫，他对这个教会在嚎叫，好叫我们能够听见他，好叫我们能够转回来，好叫我们能够归回他。请我们一起的祷告。我想大概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我们都有不同的遭遇，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听一下这一个嚎叫的狮子，他如何的在对你对我嚎叫，好像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当他对你我嚎叫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在我生命里有些哪些的地方我已经慢慢的离开了他。他今天或者在对你对我嚎叫，为的是要你我看清楚自己，转回头归回到他那里。好不好？当神向你指出他对你嚎叫的地方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话语对他做一个适当的回应。